发掘人性真善美，活跃文学思维，滋养人格精神，读书，离美最近的时光。主播慕容轩，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文学欣赏节目。亲爱的听友您好，这里是美国西雅图中文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慕容轩。文学欣赏节目携着墨香款款而来，诗词的悠远意境让人陶醉不已，诗人跌宕起伏的爱情婚姻故事也让我们心潮起伏。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日子里，感谢你依然持守着浪漫美好的文学情怀。好，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欣赏舒婷的诗《致橡树》。致橡树，舒婷。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向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向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雨水，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好，我们还是照例来介绍一下这首诗的作者舒婷。舒婷原名龚佩瑜，1952年生，她是福建厦门人，中国当代女诗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舒婷是1969年参加工作的，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呢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说起《致橡树》这首诗呢，是中国诗人舒婷1977年创作的一首当代诗歌。这首诗啊共36行，前13行呢，诗人用攀援的凌霄花、痴情的鸟、泉源、险峰、日光、春雨6个形象对传统的爱情观进行否定，14到36行正面书写了自己的理想的爱情观。全诗通过整体象征的艺术手法， 用木棉对橡树的内心独白，热情而坦诚地歌唱自己的人格理想，以及要求比肩而立，各自独立，有深情相对的爱情观。诗歌的章法和句法精心安排，使抒情和议论呢自然融合，使丰富细腻的感情带有理性的光彩。《致橡树》这首诗呢，被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舒婷曾经说过，《致橡树》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实际上这首诗的产生既简单又普通。舒婷回忆啊，1975年福建有位曾经在写作上给予他很大帮助的归侨老实人，叫蔡启角，到鼓浪屿来做客。那一天晚上呢，舒婷陪他散步时，蔡启角向他说起这辈子碰到过的女孩。在20世纪70年代，公开谈论喜欢的女孩子是件大胆的事儿。蔡启角说，有漂亮的女孩子却没有才气，有才气的女孩子又不漂亮，有漂亮又有才气的女孩子又很凶悍。我觉得找一个十全十美的女孩子太难了。舒婷说，当时她听了以后很生气，觉得那是大男子主义思想，男性和女性应当是平等的。于是呢，当天晚上他就写了首诗《橡树》交给蔡启角，后来呢发表时才改为《致橡树》。实际上橡树是永远不可能在南国跟木棉树生长在一起的，那么在这首诗里呢，是把他俩作为男性和女性的指代物。虽然舒婷说过，《致橡树》这首诗啊，并非一首爱情诗，但是很多读者还是愿意把它当作爱情诗来欣赏。这首诗呢，通过整体象征的艺术手法，用木棉对橡树的内心独白，热情而坦诚地歌唱了自己的人格理想，还有要求比肩而立，自成一体，又深情相对的爱情观。可以看出啊，诗人在选取诗歌创作材料的时候是有着精心的设计的。橡树是那样适合代表男性的阳刚之美，而木棉呢又那样贴切的代表了女性的自强自立，还有和男性平等的要求。这首诗一诞生啊，橡树和木棉就成为我国爱情诗中一组崭新的意象。诗篇一开始用了2个假设和6个否定性比喻，表达出了自己的爱情观。他既不想高攀对方，借对方的显赫来炫耀虚荣，也不想一厢情愿地淹没在对方的冷漠浓荫下，独唱那单恋的歌曲。那作为女性呢，她默认应该具有脉脉含情的体贴和温柔，但又认为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状态上。他承认铺垫和衬托能使对方的形象更加出众和威武，但又觉得这仍然不能代表爱情的全部。为了对方，自己应奉献出日光般的温暖，应倾泻出春雨般的情意，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不，这些都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诗人鲜明地表示，他必须和对方站在同等的位置，你是树，我必须也是树，而且要同样高大挺拔的树。你站着，我也必须站着，而且要平等地立于天地间。接下来呢，诗人描绘了理想爱情中的男女应有的姿态。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我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这木棉呢，用一种为橡树自豪、为自己骄傲的口吻说道：“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显然，木棉深深懂得它和橡树各自的特点和价值。他接着以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和共享雾霭、流岚、红泥来表达出真正的爱情应当是同甘共苦的信念。我们表面上仿佛永远分离，实质上却终身相依。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诗人认为，爱情不仅止于倾慕对方伟岸的身躯，而是把对方的事业追求、理想信念也纳入自己爱的怀抱，在精神上完全相融相通，这才是伟大的爱情。那么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呢，诗歌采用了内心独白的抒情方式，便于坦诚开朗地直抒诗人的心灵世界，同时呢以整体象征的手法构造意象。全诗以橡树、木棉的整体形象对应的象征着爱情双方的独立人格和真挚爱情，使得哲理性很强的思想意念得以在亲切可感的形象中生发诗化。所以呢，这首富于理性气质的诗却感觉不到任何的说教意味，而只是被其中丰美动人的形象所征服。全诗呢采用抒情主体木棉对橡树做诚挚的表白，把二者人格化、心灵化，使这两个中心意象从外到内都闪射出思想和审美的光芒。木棉呢，可以理解为是充满青春气息的、柔中带刚的现代女性美的象征，也可以理解为那是炽热丰富的感情，还有独有一份深沉的个性。橡树呢，则显示了那种阳刚的气质，那是伟岸刚强的性格象征。这首诗呢，有了这种独特精美的意象作为象征核心，就自然地脱离了具体的有限的形体，具有丰富的内涵。那它既可以看作是男女之间平等的真诚的爱情，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亲密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诗人巧借木棉的表白派生，并组合了一系列蕴含丰富的具体意象。这些意象要么是暗示木棉对传统人生观中不和谐、不平衡，甚至向一方倾斜的人际关系的看法，要么是大胆肯定在人格独立基础上的互相依存，显示了对和谐的人际关系、新型的爱情观、人生价值的向往和追求。全诗章法和句法的精心安排，使抒情和议论自然融合，使丰富细腻的感情带有理性的光彩。好，我们来看一下名家们是如何点评抒情的这首《致橡树》的。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德明说，抒情代表朦胧诗里温柔的一面，代表爱和美。致橡树强调爱情世界中个体精神独立的重要性，使这首诗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的心声。潍坊科技学院副院长张子权说， 这首诗运用了抒情主体拟人化这一表现手法，书写对象名为橡树，实为木棉，写法上又独辟蹊径，不直接描绘木棉外貌的秀丽挺拔，而用了一连串精妙的比喻，从各个角度反衬木棉的种种品格、信念和抱负，接着从心理和性格上加以刻画，这样就从四面八方、里里外外饱满地表现了木棉对橡树的爱情。在艺术表现上，这是把反应式变为表现式的写法，显得更为浓缩、凝练、概括、集中。另外呢，诗人改造了传统的赋比兴的手法，避开了铺叙，加入了现代诗常用的内心独白方式，更易表达抒情主体的主观感受。那么中国作家协会副研究员李朝全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是一首爱情诗，形象地表达了诗人的爱情观。在文革十年之后，人们似乎都耻于谈论爱情，爱情甚至被丑陋化、妖魔化。舒婷呢，却在诗歌里勇敢地说出了爱，勇敢地表达了爱情应该是平等的、分享的、共存的，爱情应该是建立在共同的事业和命运之上的。这样的爱情观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无疑具有令人耳目一新、振聋发聩的效果，而诗人借助树的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也赋予了思想鲜艳的颜色。那么说到这首诗的创作背景，它的产生呢，既简单又普通。话说1975年，一位曾在写作上给予舒婷很大帮助的老诗人蔡启角向他说起这辈子碰到过的女孩，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有漂亮的女孩子却没有才气，有才气的女孩子又不漂亮，有漂亮又有才气的女孩子又很凶悍，想要找一个十全十美的女孩子很难啊。当时舒婷听过之后很生气，她觉得那是大男子主义思想，男性和女性应该是平等的。于是呢，当天晚上这首《致橡树》就诞生了。那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读懂，理想爱情和婚姻中男女应该有怎样的姿态呢？我们来看，不像攀援的凌霄花，也不学痴情的鸟，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被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作者用比喻的手法，运用假设和否定，道出了自己想要表达的爱情观。否定一是什么呢？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那我们说，爱一个人就应该是纯粹的，而不是因为他显赫的身份，或者呢是他能够提供丰富的物质。我们不能做只会攀援的凌霄花，去借对方的优势来炫耀自己。我们要做到如同婚礼上所说的，无论贫穷富有、生老病死，都会相依相偎，不离不弃。三毛曾经这样说，如果我不喜欢，百万富翁我也不嫁，如果我喜欢，千万富翁我也嫁。我很能吃，但如果是嫁给荷西，那么我还可以再少吃一点。三毛和荷西的爱 是开在撒哈拉沙漠里的花朵，即便时光流逝也永不凋零。三毛呢，可以为了荷西放弃单身的自由，荷西也可以为了三毛远走沙漠。他们的身上没有过多的光环，婚后的生活条件呢也极其简朴，但他们彼此坚守，相互成全，除了爱他们一无所有，可谓是纯粹到底。我们再来看否定二，绝不学痴情的鸟儿，被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我们说好的爱情应该是对等的，我爱你五分，必要你还我五分，只有一方付出讨好的爱情是不容易长久的。水满则溢，月盈则亏，我们要给自己的爱情留有余地。在感情里，得不到的和求不到的是最有吸引力的饵，而势均力敌才是爱情里最好的模样。张爱玲在给胡兰成的信中写道，在你面前我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我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当初他被这个大他15岁的男子展露出来的才华所倾倒，他一直都在仰视着他，从而把自己放在很低的位置。那么爱情的天平一旦倾斜严重，就会彻底失去平衡，犹如痴情的鸟一直为绿荫重复着单调的歌曲，日久天长，怎知绿荫不会心生厌烦呢？那么换来的结果就是风流倜傥的胡兰成在外又有了新欢。好在张爱玲得知胡兰成背叛他以后，及时的从这段不平等的感情里抽离了出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大家好，我是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的主持人镜子。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成立并开播8周年之际，要特别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电台的喜爱和支持，也衷心祝愿中文电台越办越好，不忘初心，始终如一。
我们在爱别人的同时，更应该要好好的学会爱自己，在爱情里不盲目不迷失，这样才能圆满。势均力敌的爱情才能够铸造一个美好的未来。爱你伟岸的身躯，爱你足下的土地。舒婷崇尚独立平等的爱情观，而她和丈夫陈仲义的爱情就是这样的。她曾经对他说，我嫁你简直像私奔，没有浪漫的求婚，没有热闹的婚礼，仅凭着四目相对，心有灵犀般的默契感，两人结成了一世夫妻。舒婷曾在婚前对陈仲义约法三章：一、不做家务；二、小两口单独过；三、交友自由。陈仲义欣然默许。 可是啊，自从他成为了陈仲义的妻子之后，这些早就被他抛却脑后了。跟大多数的女子一样，他打理家务，尽心照顾公婆、丈夫还有儿子。原本婚后想继续自由写诗的他，也因此缩短了属于自己的自由时光。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好的爱情可以各抒己见，各自忙碌，而好的婚姻呢，就是要秉持同甘共苦的信念，是你要心甘情愿地去为对方分担和共享一切。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无论是爱情还是婚姻，都需要计较一下。罗曼·罗兰说，在婚姻中每个人都要付出，同时呢也要收回点什么，这就是供求规律。婚姻是一个共赢的过程，我们可以不计较付出的多少，但是一定要计较是否有所付出。我们付出爱，一定也要得到爱，这样的婚姻才能够走得久远。否则的话，总是一个人唱独角戏，纵然再是繁华锦绣，内里依旧萧瑟苍凉。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舒婷说，我们从没吵过架，因为我们互相很了解，再加上我们都热爱文学，我们把文学当作一种信念，因此呢，他非常支持我写作。婚姻里尊重对方的爱好和习惯，也是在为彼此的感情添砖加瓦。陈仲义和舒婷有着共同的信念，那就是文学。陈仲义是省内颇有名气的诗评家，每次呢都要出席全国性的诗歌讨论会。据说自从和舒婷结婚之后，全让舒婷给硬挤掉了。他们是爱侣，同时又是对手，他们彼此追赶，又彼此前进。他们的爱不仅是对方伟岸的身躯，同样爱对方坚持的位置和足下的土地。对信念的坚守和对事业的追求，他们将爱融会贯通，生出精神世界里的共鸣，成为了灵魂伴侣。我们都知道，有人爱你年轻的容颜，有人爱你辉煌的事业，有人爱你丰盈的物质，都比不上有人爱你有趣的灵魂，并与之深深相融。爱情和婚姻中男女应有的姿态是什么样呢？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你看，你是橡树，我便要做木棉。你高大，我也不矮小，我们要平等地立于天地之间。这样的爱情观啊，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是骇人听闻了。而在那些女权低下的年代里，这种爱情更是想都不敢想的。旧时的婚姻呢，都是由父母一手包办，彼此婚前甚至都不曾见过一面，更别说两情相悦了。那婚后的女人还必须遵守三从四德。三从四德指的便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如此听来，女人的一生都要依附于男人。在被男权压迫的背景下，哪里来的精神独立，又哪里来的平等婚姻呢？ 那么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普通女人，她们除了容忍就是容忍，大概啊，也就只有文人才女才会有超前的思想，才会标新立异。例如宋朝诗人李清照，民国才女张爱玲，现代作家三毛，当代诗人舒婷，他们的作品大都流传于世，各种有关爱情的诗词篇章风格迥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而舒婷的这首《知香树》也被选入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这样呢才能得以广泛流传。舒婷说，《知香树》并非是一首爱情诗，但是我觉得他想要表达的更多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和理想爱情婚姻中男女应有的姿态。应有的姿态就是说，我们若想和橡树站在一起，就必须先让自己成为木棉。如果自己本身就很矮小，还去要求橡树的挺拔，那就不行了。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法国电影《床的另一边》中，家庭主妇阿丽亚娜一边要拉扯两个孩子，一边要和朋友合作经营珠宝生意。她埋怨丈夫雨果只专注自己的器械公司，而丈夫雨果则认为她不会理家。当两个人互换身份以后呢，阿丽亚娜成为了公司高管，而雨果呢开始围着孩子和珠宝团团转。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彼此终于体会到了对方位置的苦处，理解了对方。当我们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时，是不能理直气壮地指责对方的。木棉有木棉的特点，橡树有橡树的价值。婚姻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和存在的位置，经常换位思考一下，就可以得到相应的理解和感受。愿你这株木棉可以同自己身边的那棵橡树一起分担寒潮风雷霹雳，一起共享雾霭流岚红泥。我们中国有个传统，如果夫妻两个人中其中一方出了名之后呢，介绍他的配偶时常称其为某先生的太太或者某太太的先生。那么谈到诗人舒婷和她的丈夫，我索性唱个反调，要说舒婷者，陈仲义的太太也，或更直接一点，陈仲义的太太是舒婷。结婚那一天，陈仲义五十即起，逆寒风步行三分钟去接新娘子。数年后呢，舒婷回忆起一生大事竟如此草草，总有点遗憾，就数落陈仲义，我嫁你简直像私奔。陈仲义诙谐的反击，那等你将来私奔，我再大吹大擂一番如何。从灰姑娘到灰大妈，据传说陈仲义拜倒在舒婷石榴裙下正式求婚的时候，舒婷不忘拿捏他一把，约法三章：一不做家务，二小两口单独过，三交友自由。陈仲义没说半个不字，大概是不敢。可是一夜间，龚舒婷变成了陈公事后，三张一张也不张，纯属纸上谈兵。当年的签约不做，早已改革为全包了。所谓的小两口单独过更是戏言，具有浓厚传统美德的他怎么能忍心让年迈的公婆享受不到天伦之乐呢？ 婚姻是一张彩票，舒婷中彩了。舒婷怀孕期间反应强烈，呕吐不止，据说啊，看惊险小说能改善病况，陈仲义就每天跑图书馆借书，一连十多天，出版社出版《舒婷文集》，全由陈仲义选编、复印、剪贴、审定，最后到校对。舒婷乐当甩手掌柜，舒婷说，陈仲义是个责任感极强的丈夫。一位先哲说，婚姻是一张彩票，男人下的注是自由，女人下的注是幸福。陈仲义对他的体贴之音，舒婷不愿多说，他早已将相濡以沫的爱感受化为诗句，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我们分担寒潮风雪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舒婷说，丈夫属鼠，儿子属狗，十二生肖无猫，我扮一大鼠一小狗过日子，望陇得鼠，勉强足矣，足矣是实，勉强不过是诗人藏富不露，自谦罢了。看了舒婷这段语录，我们想清楚了一个道理，道尽了婚姻根本就是那么一回事儿。那婚姻根本就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如果让我们来回答，我们会怎么回答呢？我们不妨先来说说我们现代人的婚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吧。我们现代人的婚姻，听过很多人说，没有多少人是真正嫁给了爱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多数人都嫁给了物质。很多人婚姻是父母安排的相亲对象，在父母和亲戚的簇拥下见了个面，谈不上喜欢，也没有什么感觉，就被父母们安排结婚了。结婚的理由是人家有房有车有钱，结婚后不会过苦日子，这是我们自己的婚姻，却被父母都这样认为，很多人也只能妥协了。那为什么要妥协呢？因为到了年龄了，如果没有到年龄，父母和亲戚们也不会那么着急给我们安排相亲对象。在什么感觉都没有的情况下结婚了，婚后幸福度能有多高呢？所以啊，才会出现很多人说，现代的婚姻没有多少人是嫁给了爱情，都是嫁给了物质。可见啊，现代的婚姻如果不是自己亲自谈的，也都是这么一回事儿。即便自己谈的，又能怎么样呢？男方也是要面对房子、车子、彩礼，特别是房子和彩礼一样都少不了。没有房子，婚都不用结，因为这是很多父母嫁女儿的底线。还有彩礼，一分都不能少，关乎于嫁女儿的脸面，彩礼收的少，心里不甘，说出去也很没面子，别人会说是帮人家养的女儿。说到这里啊，如果你不是很满意上面的说法，我们不妨一起来读一下舒婷的这段语录。她想清楚了一个道理，道尽了婚姻根本就是那么一回事儿。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我也想清楚了，婚姻根本就是那么一回事儿。再恋爱的轰动，三五年之后也就烟消云散，下班后大家打开电视一起看长篇连续剧，人生 是这样的，舒婷。在这段文字里，我们也深切地体会到了，平平淡淡的婚姻才是真。诗人不愿要附庸的爱情，不愿做趋炎附势的凌霄花，依附在橡树的高枝上而沾沾自喜。诗人也不愿要奉献施舍的爱情，不愿做整日为绿荫鸣唱的小鸟，不愿做一厢情愿的泉源，不愿做盲目支撑橡树的高大山峰。诗人不愿在这样的爱情中迷失自己，爱情需要以人格平等、个性独立、互相尊重倾慕、彼此情投意合为基础。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诗人呢，要的是那种两人比肩站立、风雨同舟的爱情。诗人把自己比喻为一株木棉，一株在橡树身旁跟橡树并排站立的木棉，两棵树的根和叶紧紧相连。诗人爱情的执着并不比古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逊色。橡树跟木棉静静地、坚定地站着，有风吹过，摆动一下枝叶，相互致意，便心意相通了。那是他们两人世界的语言，是心灵的契合，是无言的会意。两个人就这样守着，两棵坚毅的树，两个新鲜的生命，两颗高尚的心。一个呢，像勇敢的卫士，每一个枝叶都随时准备阻挡来自外面的袭击，保卫两人世界。一个是热情的生命，开着红硕的花朵，愿意在他战斗时为他呐喊助威，照亮前程。他们共同分担困难的威胁和挫折的考验，同样呢，他们共享人生的灿烂，大自然的壮美。也许各自有各自的性格特点、爱好等，但作者希望两人都能够求同存异，多听对方的意见和建议，多换位思考。诗人要的就是这样的伟大的爱情，有共同的伟岸和高尚，有共鸣的思想和灵魂，扎根于同一块根基上，同甘共苦，冷暖相依。
在人类的历史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女性由于长期处在男权中心社会的文化，而变成了一种依附性的存在。所以呢，即使是被人们无数次歌颂的爱情，也无不以男性的眼光和价值标准来取舍。中国古代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有对孟姜女士的忠贞的歌颂，有对民间传说中对苦苦守望丈夫归来，直到化为石头依旧痴心不改的神女峰传说的迷恋。即使是代表女性发言表达对男性的不满与抗争的作品，也无非是这样一种情绪的流露而已。那么女性在婚姻的道路上更是备受男性折磨，男性可以三妻四妾，忍受公公婆婆的不平等待遇，甚至被当成生殖工具。而舒婷作为觉醒的诗人，从全新的角度肯定了女性的生存和社会价值，对传统的女性附庸意识进行彻底的鞭挞。致橡树，舒婷。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雨水，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双桅船，作者舒婷。雾打湿了我的双翼，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岸啊，心爱的岸，昨天刚刚和你告别，今天你又在这里，明天我们将在另一个纬度相遇。是一场风暴，一盏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是一场风暴，另一盏灯
使我们再分东西，哪怕天涯海角，岂在朝朝夕夕。你在我的航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最后呢，为大家朗诵一首舒婷的另一首诗，叫《双桅船》。这首诗呢，是诗人运用朦胧诗的写法，采用象征意象来表达人的主观情绪，从而呢伸张人性的佳作。全诗呢表现了诗人双重的心态和复杂的情感，一方面是理想追求的灯，另一方面呢是爱情向往的暗。在执着追求理想的进程中，时而与暗相遇，有时而与暗别离，相和谐又相矛盾。同时呢，在理想追求进程中，诗人时而感到前行的艰难和沉重，又时而感到一种时代的紧迫感，而不让自己停息。雾打湿了我的双翼，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诗中呢，所表现的情绪和心态，既是诗人自我的个性的东西，同时呢，又是那个特定时代的青年们所普遍感受到而又难以言表的东西。诗人用他细腻的心，运用象征的技巧，把它完美地表达出来，使它成为一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这首诗的一个重要艺术特点是象征。那么在朦胧诗中呢，象征多是用于某种具体的事物和人们能够直感的形象，来替代人的某种主观情绪和某种社会态度。这首诗的目的呢，不在于描写一只客观的双桅船，而是借用双桅船这一具体形象来表现诗人自己，表现诗人双重的心态和复杂的情感。或者说，诗人觉得我就像一只双桅船，从双桅船中的双桅又暗示着某种深层的含义。好，各位听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学欣赏节目，主播慕容轩和您相约下次节目，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每周三晚上情感夜线栏目七年多来的主持人雅秋。在喜迎电台八岁生日之际，期许西雅图中文电台在华语广播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成功，为西雅图华人社区提供最优质的媒体服务， 也为全世界华人听众提供收听广播节目的最佳选择。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